当今世上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。儒家最杰出的人物是孔丘，墨家最杰出的人物是墨翟。自从孔子死后，有子张之儒、子思之儒、颜氏之儒、孟氏之儒、七雕氏之儒、仲良氏之儒、孙氏之儒、乐正氏之儒。自从墨子死后，有乡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林氏之墨。所以孔丘、墨翟之后，儒家分为八派，墨家分为三派，他们取舍相反，互不相同，却都自称是真正的孔丘、墨翟。孔丘、墨翟不能复生，让谁来判定当今学派的真假呢？孔子、墨子都称道尧、舜，但取舍不同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、舜。尧、舜不能复生，让谁来判定儒家、墨家的真伪呢？殷、周距今700多年，于夏距今2000多年，尚且不能判定儒家、墨家的真伪。如今却想审查3000年前的尧、舜之道，恐怕是难以确定的吧。没有验证就加以肯定，是愚蠢。不能确定却拿来作为依据，是欺骗。所以明确依据先王，肯定尧、舜的，不是愚蠢就是欺骗。愚蠢欺骗的学说，杂乱矛盾的言行，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。墨家的葬礼，冬天死就穿冬天的衣服，夏天死就穿夏天的衣服，桐木棺材厚3寸，服丧3个月，当代君主认为节俭而礼遇他们。儒家的葬礼，倾家荡产，服丧3年，极其哀痛以致要扶着拐杖，当代君主认为孝而礼遇他们。如果肯定墨子的节俭，就要否定孔子的奢侈；如果肯定孔子的孝道，就要否定墨子的乖戾。现在孝和乖戾、奢侈和节俭都存在于儒家和墨家，而君主同时礼遇他们。七雕氏的议论，不改变脸色，不躲避目光，自己理屈时即使对奴仆也退避，自己理直时即使对诸侯也发怒，当代君主认为廉洁而礼遇他。宋荣子的议论，提倡不争斗，不报仇，不把坐牢当作羞耻，被欺侮也不觉得耻辱，当代君主认为宽厚而礼遇他。如果肯定七雕氏的廉洁，就要否定宋荣子的宽恕；如果肯定宋荣子的宽厚，就要否定七雕氏的凶暴。现在宽厚、廉洁、宽恕、凶暴都存在于这两人，君主同时礼遇他们。自从愚蠢欺骗的学说，杂乱矛盾的言论争辩，而君主都加以听取，所以天下的世人言论没有统一标准，行为没有固定准则。冰和碳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里长久并存，严寒和暑热不能同时到来，杂乱矛盾的学说不能同时并用而治理好国家。现在君主同时听取杂乱的学说和荒谬矛盾的言行，怎么能不发生混乱呢？听言论和看行为如此，在治理人民方面就更必然如此了。当今世上学士谈论治国的人，大多说给贫穷的人土地来充实他们。现在如果有人对人友善，没有丰年之外的收入，却能独自丰衣足食，不是勤劳就是节俭；如果有人对人友善，没有饥荒、疾病、祸患、罪罚的灾殃，却独自贫穷，不是奢侈就是懒惰。奢侈而懒惰的人贫穷，勤劳而节俭的人富裕。现在君主向富人征收财富来布施给贫穷人家，这是夺取勤劳节俭者的财物去给奢侈懒惰的人，而想要求民众努力耕作节省用度是办不到的。现在这里有人坚持义理，不进入危险的城市，不参军作战，不愿用天下的大力来换取他小腿上的一根毫毛，当代君主必然跟从而礼遇他，看重他的智慧，推崇他的品行，认为他是轻视外物、看重生命的人。君主之所以设置良田大宅，设立爵位俸禄，是用来换取民众笑死卖命的。现在君主尊重、看重生命、轻视外物的人，而想要求民众出生入死、卖命为君效力，是办不到的。收藏书籍，练习谈论，聚集门徒，从事文学并议论学说，当代君主必然跟从而礼遇他，说尊敬贤士是先王之道，官吏所征税的对象是农民，而君主所供养的是学士，农民就要加重赋税，学士就多加赏赐，而想要求民众努力耕作，少谈空论，是办不到的。树立节操，明辨是非，坚持操守不受侵犯，听到怨言就拔剑相向，当代君主必然跟从而礼遇他， 认为这是自爱之事。战场上斩首的功劳不赏赐，而私斗的勇敢却被尊崇，想要求民众努力作战抵抗敌人而不私斗是办不到的。国家太平就供养儒生和侠客，战乱到来就使用士兵。所供养的不是所采用的，所采用的不是所供养的，这就是导致混乱的原因。况且君主在听取学说时，如果认为那些言论正确，就应该在官府中推行并任用其人；如果认为那些言论错误，就应该除去其人并禁止其萌芽。现在认为是正确的却不加以推行，认为是错误的却不加以禁止，正确却不采用，错误却不禁止，这是乱国亡国的道路。但台子与有君子的容貌，孔子几乎要选取他，但相处久了，行为却不能与容貌相称。宰予的言辞高雅而有文采，孔子几乎要选取他，但相处久了，智慧却不能充实他的辩才。所以孔子说，凭容貌取人，在子羽身上失误了；凭言辞取人，在宰予身上失误了。所以凭孔子的智慧，还有不能识别实际的失误。如今新出现的辩说比宰予更浮夸，而君主的听闻比孔子更迷惑，因为喜欢他们的言论就任用其人，怎么能没有失误呢？因此魏国任用孟昴的口才，却导致华阳之祸；赵国任用马夫君的辩说，却导致长平之祸。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辩士的失误。观察段熙的颜色和青黄的颜色，就是屈野也不能凭此断定剑的好坏。在水上击杀天鹅大雁，在路上斩杀小马，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剑的利钝。查看马的牙齿和外形，就是伯乐也不能凭此断定马的优劣。套上车马看他跑到终点，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马的优劣。观察容貌服饰，听取言辞议论，就是孔子也不能凭此断定世人的好坏。让他在官职上试用，考核他的功绩，就是普通人也不会怀疑他的愚惑智。所以英明君主的官吏，宰相一定从州郡中兴起，猛将一定从士兵中产生。有功劳的一定赏赐，那么爵位俸禄越优厚，就越能激励人升官晋级，那么官职越大，治理越好。爵位俸禄优厚而官职治理的好，这是称王天下的道路。有千里大的磐石，不能说是富有；有上百万的陶俑，不能说是强大。石头不是不大，数量不是不多，却不能说是富有强大，因为磐石不能生长粮食，陶俑不能用来抵抗敌人。如今商官和技艺之士也不耕种而吃饭，这土地不耕种就和磐石一样了。儒生和侠客没有军功却显贵荣耀，那么民众就不听使唤，和陶俑一样了，只知道磐石和陶俑的祸害，却不知道商官儒生侠客如同不耕种的土地，不听使唤的民众，这是不懂得事物类推的人。所以敌对国家的君主，即使喜欢我的道义，我也不会进贡称臣。关内的侯爵即使否定我的行为，我也一定让他拿着礼物来朝拜。所以力量大的人就使别人来朝拜，力量小的人就朝拜别人。因此英明的君主致力于增强实力。严厉的家庭没有凶悍的奴仆，而慈母却有败家子。我由此知道威严权势可以用来禁止暴行，而身后的德性不足以制止混乱。圣人治理国家，不依靠人们为我做好事，而利用人们不能做坏事。依靠人们为我做好事，国内找不出十个；利用人们不能做坏事，可以使全国一致。治理国家的人要采用多数人的办法，而舍弃少数人的办法，所以不致力于德性而致力于法治。一定要依靠自然直的箭杆，百事也造不出箭；依靠自然源的木头，千事也造不出车轮。自然直的箭杆，自然源的木头，百事没有一箭。然而世上的人都乘车射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使用了矫正工具。即使有不依赖矫正工具而自然直自然源的材料，好的工匠也不看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乘车的人不止一个，射箭的人不止一发。不依靠赏罚而依靠自然善良的民众，英明的君主也不看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国法不可缺失，而所治理的也不止一个人。所以有方法的君主不追求偶然的善行，而推行必然的道理。现在有人对人说，让你一定聪明而且长寿，那么世人一定认为是狂言。聪明是天性， 长寿是命运，天性和命运不是可以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用人们不能做到的事来劝说人，这就是世人称为狂言的原因。说不能这样，那就是明白了，明白就是天性。用仁义教导人，就像用聪明和长寿劝说人一样，有法度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。所以称赞毛色西施的美貌，并不能使自己的脸变美，用脂膏粉黛来打扮，就会比原来加倍美丽。谈论先王的仁义，对治理没有好处。张明我的法度，坚定我的赏罚，这也是国家的脂膏粉黛。所以英明的君主急切需要那些有助于治国的措施，而缓和对先王的颂扬，所以不谈论仁义。如今巫祝祝祷人说让你活到千秋万岁，千秋万岁的声音充斥耳朵，但对人的一天寿命也没有应验，这就是人们轻视巫祝的原因。如今世上的儒者劝说君主，不把当今如何治理好作为要点，却谈论已经治理好的功绩，不审查官府法令的事物，不查验奸邪的实情，却都称道上古的传闻赞誉先王的成功。儒者粉饰言辞说听我的话就可以称霸称王，这是劝说者中的巫祝，有法度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。所以英明的君主做实事，去除无用的，不谈论仁义之类过去的道理，不听信学者的言论。如今不懂治理的人一定说要得民心，想要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，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了，只需听从民众就行了。民众的智慧不可用，就像婴儿的心一样，婴儿不剃头就会腹痛，不挤破痤疮就会加重。剃头挤破痤疮一定要一个人抱着慈母来治，然而还是哭喊不止，婴儿不知道受一点小苦会带来大好处。如今君主急迫地开垦荒地来增加民众的产业，民众却认为君主残酷，修治刑法加重惩罚来禁止奸邪，民众却认为君主严厉，征收赋税钱粮来充实仓库，并且用来救济饥荒储备军需，民众却认为君主贪婪。国内必须知道军备而不私自逃避，合力急速战斗，这是用来擒获敌人的，民众却认为君主凶暴。这四件事是用来使国家安定太平的，民众却不知道喜欢。寻求圣明通达之事的原因，是因为民众的智慧不值得效法使用。从前禹开江舒河，民众却堆积瓦石，子产开垦田亩种植桑树，郑国人却诽谤咒骂，禹造福天下，子产保存郑国都因此受到诽谤，民众的智慧不值得采用也就很明白了。所以选用世人而寻求贤良智慧，处理政事而期望适应民众，都是祸乱的根源，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。